那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全觉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让我们特别的为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向神祷告祈求。我们真的盼望2026年神会把更多属于他的儿女赐给我们，还在宰门外羊圈之外属于神的儿女。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圣灵的大能来拯救更多我们中间寻求的人。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期盼，2025年神开始了他的工作，开始拯救属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真的期待着2026年我们能够见证更多寻求的人一个一个的蒙神的拯救，不只是女的男的，我们都求神大大的工作。好，让我们全觉这样恳求这样期待的心来到神的跟前。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回到以父所书，以父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来看从第十五节开始。以父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念到第二十一节，小心，然后你们要慎重的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应当像智慧人，又数回时机，因为这些路子邪恶，不要做愚拙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里没有节制，但要被灵充满，用诗章顺词灵歌彼此对说，在你们的心里向主歌唱作曲，总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名里，为一切事情向神活父献上感谢。你们要在神的畏惧中彼此顺服，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下午神对我们的劝告，不要做愚拙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愚拙的人，又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上个星期神怎样的提醒他的教会，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神的教会是所有神所拣准的神的儿女，神要他的教会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他要让我们来做光，来照耀我们身边还活在黑暗里的人。神要我们做盐，来影响那一些活在败坏中活在罪中的人。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样的为神做见证，不要受到这世界各种的劳碌，各种的牵连，世界的诱惑，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不要让我们还沉睡在这世界当中。 所以神是借着他的儿女来为他做官，来为他做盐，所以我们不能够沉睡在最终，在这世界的迷惑当中，你要神在我们中间来做更大的工作，来彰显他的大能。他提醒所有神的儿女，让我们不要在沉睡中，让我们醒过来。我们不能够跟罪为伍，我们不能够参与这些邪恶的人行他们所行的事。不止我们不能参与，我们要甚至在责备他们，借着你的好行为把他们的黑暗叫出来。甚至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责备那些行在黑暗中的。所以今天神继续的提醒我们，不要做愚拙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啊，214首，感谢神，214首。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神要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神要所有寻求的人来到神跟前的，他要我们不要做愚拙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后面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把下午的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特别的恳求圣灵在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寻求的人身上工作，求神借着他所赐下的话语，求圣灵大大的运作，来拯救每一个还在寻求中的人。好，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所以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神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你们要小心，小心谨慎，然后你们要慎至的慎重的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应当像智慧的人，尤其是神的儿女。如果神让我们行我们当行的路，又我们为他做见证，又我们来做官，来照耀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甚至又责备他们所行的这些邪恶的事情，不符合神的教导。如果我们是他的器皿，如果我们是罪人的盼望，神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光来照耀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不然他们就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活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那样的责任，甚至来责备这些行犯罪的人，那么我们更加的应当小心。所以上个星期他提醒神的儿女，我们不能继续的在沉睡着，
我们要醒过来，你们莫要把我们的灯点亮起来，你才能够发光。所以他说，你们要慎重的行事，非常慎重的来行在人的面前。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画出神的光出来。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他说你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慎重的来过你的生活，不然的话你怎么来为他做官？不然的话你来责备别人所犯的罪，你跟他们同流合污，你怎么来责备他们？你怎么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他要我们不要像愚昧的人，我们应当像智慧的人。愚昧的人，他们是活在黑暗中，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是那样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找的道路，因为他们没有目标，他们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没有真的知识。神没把那智慧的言语赐给他们，所以他不认识神，所以他还活在黑暗中，所以他们所过的路子是那样的黑暗，没有光明，没有盼望，所以他们只是一天一天的度他们的路子，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走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将来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归属，因为他们没经历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救恩的恩典，他们没经历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又像智慧的人，我们有从神那里所赐给我们他的智慧，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所赐下的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因认识他，我们已经从黑暗里面走入了光明，我们所有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从魔鬼的辖制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神把他的智慧赐给了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在教导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看得见属灵的东西，我们能够体验到救恩的真实，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跟神和好。三位一体的神对每一个得救的人来讲都成了现实，他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支持者，他在供给我们属灵所有的需要。我们跟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有那样的交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所以渐渐得救神的儿女，他们的智慧超越所有世界上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 他们所原有的知识跟智慧是限制于这肉体、这暂时的东西、属世的东西。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所原有的不只是属世的，他经历的就是他每一天所过的生活，但是从属灵的境界，他能够借着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因为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掌管人心的神，所有一切的运作在神没有意外，所以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能够让所有神的儿女属于他的人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一个得救的人跟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差别是天离地有多远，因为没有得救的人他所明白的只是这世界上的东西，属灵的东西他一窍不通。所以他这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让你们小心不要继续的做那愚昧的人。你还没有得救，你对属灵的东西参透不了，不管你有很多知识，但是那不是实际的你亲身的体会跟经历，所以你从属灵方面你是黑暗的，你还活在黑暗中，你是那样的无知，那样的愚昧。所以他要你小心不要继续的在做愚昧的人。那么你怎么能够从愚昧中出来？那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只有从他的话语里面你才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所赐的救主。拥有了他，你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所有的智慧都充充足足的展现在他的身上。所以你想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寻求认识这一位最有智慧的，所有的智慧都在他的身上。所以拥有了耶稣基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跟神和好了，所以你现在能够明白属灵的东西。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神也教导你不要继续的做愚昧的人，你应当做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好，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六节，又数回时机，因为这些路子的邪恶，所以让我们懂得神给我们生命，是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有时间让我们继续的活着，是给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给你机会。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你能够活多久，不要以为说你还年轻，因为 生命跟时间是神所赐给的，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你们要数回时机，你已经浪费了前面的几十年，你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来想想，时间过得有多快。我们前个星期，我们回复了星期五的聚会，但让你想想，我们过去六年的时间，我们没回复星期五的聚会，我们失去了六年的时间，就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六年，你想想，不知不觉中，如果你今天是六十岁，记住，你已经失去了六十年的时机，这个时机过去了，绝对不会再要回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过去的时间你要不回来了，你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六十岁的人，你已经失去了六十年的时机。但是你知道你还有多长，因为他接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懂得把这失去的数回来。你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时机，你要现在要赶紧的抓住，因为你不知道你还有多长的时间。你要把那失去了六十年赶紧的找任何的时机把它数回来，不要再这样的懒惰拖延耽搁。让我们来回想，如果我们寻求了五年，而且我们不专注听神的话语，我们不坚持来听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是坐在这里，但是你来了，你没听到他的声音，你所听到的只是传道人在说话，你回去了，你已经失去了听到他的声音。五年这样的过去了，那么你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下去，不能再失去时机。你要把你失去了赶紧的把它数回来，你要加倍的努力。如果你失去了时机的话，所以你要加倍的努力抓出任何的机会，不只是听到，你懂得更加热心的来听神的话语，来读圣经，来祷告，来求神。所以你要把你失去的数回来。更可怕的下面神的警告，为什么你现在又那样迫切的把你所失去的数回来？因为这些路子的邪恶，你现在是活在这邪恶的路子，是魔鬼掌权的路子。启示录提醒我们，魔鬼借着权势来阻挡我们来听到魔鬼的欢事。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停止了那么长的时间在现场聚会，我们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魔鬼借着权势来阻挡我们，我们没有那样的机会，我们没有那样的自由，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你现在所过的是邪恶的路子， 是魔鬼掌权的日子，他会借着权势来阻挡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前我们是多么的自由。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用网络那样自由的把那重生得救的录音传遍出去，每一天你都在花，尤其你们参与的人，直播间的领袖，你每路都在花，为什么你现在不花了？花不了。所以我们是活在这邪恶的路子，所以魔鬼会借着权势，借着假先知，以前很有可能你都会听到，你不管去这些不讲真理的教会，是不真去了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他得救是因为他们还念神的话语，他能够听神的话语。今天这地上的教会，我上次说了，传道人传了50分钟的讲道，每念一届的经文，一届都没有，但是他是传道，他是教会，他是做牧师的。所以今天魔鬼的权势，我们所过的路子是邪恶的路子，魔鬼会指指让你听到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够听到这福音传给我们，其实是少之又少，真的真正传讲真理的教会，真正还传讲耶稣基督话语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是活在这邪恶的路子，所以你现在要更懂得抓住时机，抓住你现在所拥有的机会，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藐视，不要来到神的跟前不专注的侧耳的来听耶稣基督的声音，因为你是活在邪恶的路子，魔鬼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挡你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要赶紧的抓住时机，把它数回来。第十七节，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七节，不要做愚拙的人，又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愚拙的人，他们怎么呢？过日子，每一天他没有真知识，没有目标，他们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智慧，他们一天度一过一天是愤怒之日。让我们来想想，我们以前那些几十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每一天魔鬼会借着这世界上的东西让你忙忙碌碌劳苦的度过你所拥有的时间，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世界的诱惑，把你所有的时间你想起来你每一天前面的几十年你是怎么过你的路子。你是活人，你还活着，所以你说我要工作， 我要赚钱，我要拼命，所以你从早上晨早起来，忙忙碌碌的一天，回到家里几点了？煮完饭洗完碗，在床上，你跟神的时间，你渐渐去思考，去念圣经，去读神的话语，求圣灵来教导你，安静下来，你这样的时间有多少？根本没有。有可能你也按照着一天需要念两章的经文，早上晚上，那么你所做的只是忙忙碌碌的按照形式般的过去了，所以你的时间，你完全失去了你的时机，你就这样的浪费掉了，你没有渐渐的去寻求，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为什么你还活在黑暗中？就是因为你是做愚拙的人，你过愚拙的日子。所以今天神在提醒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们不要再做愚昧的人，过这样的日子，你要赎回时机，抓住你所拥有的时机，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然四年很快又过去了，谁知道五年以后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谁知道五年以后你还不会会不会听到这福音的真理？你根本不知道魔鬼会在你身上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可能躺在床上，你可能已经被魔鬼完全的支离开，你已经被调到另一个新的地方，哪里你听不到神的福音，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子，所以你要懂得抓住现有的时机，不要再浪费掉，不要再做愚拙的人。所以他说，你要明白主的旨意。你怎么明白主的旨意？如果你不从他的教导、他的话语去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不慎重的、仔细的来查考神的话语，来听神的教导，来求圣灵的工作，你怎么明白他的？你是按照仪式般的，你是愤怒子这样过去了。所以你要懂得来从神的话语来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每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对我们是那样的珍惜，他不愿意任何一个有灵魂的人下到地狱里面去，他要人人悔改，他要你转回来，他爱你，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你，他让他来代替你，替你完成了救恩，为你开了这一条路，他的旨意是让你来寻求认识他，他的旨意又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他的旨意是不要让你下到地狱和魔鬼永远的住在一起。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是让你悔改，来仰望，来求他的儿子，相信他的儿子，他的旨意是要把那最美好的那永恒的福气赐给你，他的旨意不要让任何一个有灵魂的人下在地狱里面。 所以你要明白他的旨意，不要让你过那怠慢的路子，藐视神的话语，藐视他的救恩，这样的混路子过去。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你要 小心，你要慎重，不要再做愚拙的人，你要做有智慧的人，又来求神把那样的智慧赐给你。好，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里没有节制，但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里没有，为什么这些人又去喝酒？因为他们感到灵魂的空虚，因为他们感到孤独。今天全世界40%的人过着孤独的日子，非常孤独，没有目标，没有盼望，过得非常孤独，就是单身的40%，那些结婚的也有30%。你说结婚了，你有同伴，你有家庭，但是今天的社会，甚至有家的人，甚至有家庭的人，他们过得还是那样孤单的路，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路子没有依靠，没有神，没有主住在你的心里，你的灵魂是空虚的，是孤单的，所以很可怕。平均全世界35%的人是过着孤独的日子。什么是孤独？单独，没依靠，没有盼望。所以这只是从此事的角度，这世界上的人去做这样的调查，只是凭着属数的角度，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是90%多的人都是过孤独的路子，没有神的路子，没有盼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孤独的，没有依靠，没有盼望。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会去寻找各种的娱乐来麻醉自己，因为他们孤独，所以这些喝酒的人，因为他们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盼望，所以他想用酒来麻醉他自己，麻醉他们的孤独，去找一些刺激，暂时的这些刺激。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人过得非常痛苦，我们人过得没有神的路子，是非常的孤单，没有盼望，所以他们会去醉酒，他们会去麻醉他自己，会找一些刺激。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有所要寻求的，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神的儿女，世界上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们灵魂的需要，肉体的需要让他们孤独，他们想用各种的娱乐，各用酒来麻醉他自己。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灵魂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 只有圣灵来充满了我们，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那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所以这里神要我们所寻求的，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得到一点点，记住今天神的儿女，你要懂得怎样的来亲近神，怎样的来求圣灵来充满你，不是得一点点，不够，不能满足，因为你的灵魂有多大，所以你要求圣灵来充满你，圣灵越加的愿坐在你的心中来充满你，让你能把神的爱油灌在你的心里，领受到神的爱是那样的丰盛，你才能够过着那丰盛基督徒的生活，那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神让我们不要再做愚拙的人，想从世界上的东西来麻醉你自己，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出去娱乐也好，用世界的东西满足不了你。但是你所要寻求的是被圣灵，如果神的儿女，你能够过着那协议、那喜乐、那平安、那幸福的日子，你要让圣灵来更加的来充满着你。那么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还没有圣灵，那么你要求什么？所以你要更加的来求圣灵来住在你的心里，来圣灵来帮助你，来教导你神的话语，让你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让你把他的把这样的信心赐给你，让你能够真的相信，来仰望这位救主，圣灵才能够住在你的心里。只有他赦免了你的罪，只有他洁净了你的心，圣灵才能够来充满你，住在你的心。所以寻求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不要去用世界的东西来麻醉你自己，绝对满足不了你灵魂的需要，你的灵魂需要圣灵才能够满足你，所以你要求圣灵来充满你。好，我们继续的看第29节，有了圣灵的内住，与圣灵充满你了，你才能够用施展训词灵的彼此对说，在你们的心里向主歌唱作曲。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唱诗歌颂赞美神，我们用灵的施展灵格来赞美我们的神，除非有圣灵充满了我们，寻求的人有圣灵进来了，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了，跟你活过来的灵印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才认识，才呼喊阿爸父神，所以你才会来用灵来赞美他，用真理来赞美他。所以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受洗，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才能够从内心里面，从你的灵魂，圣灵能够用施展训词灵的彼此的对说，彼此的一起的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得救的人成为了神的儿女，在你们心里向主歌唱作曲。所以基督徒，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有圣灵内住的人，甚至圣灵充满你的人， 基督徒会应有的表现，是你活在血中，在心里能够对主这样的歌唱，这样的来赞美，来歌颂他的。所以基督徒又表现出你有这样对神的赞美，你所过的日子是那样的赞美神，来荣耀神，来歌颂他的名。所以你会从你的内心里唱出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歌颂，你会过着那种真正平安喜乐的日子，从你的身上会发出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光辉，因为圣灵会在你的心里帮助你来呼喊阿爸父神，来歌颂，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就为今天的结束。他说，总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为一切的事情向神活父献上感谢，得救神的恩。我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真正领受到神的救恩的人，真正经历到你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你罪的重担得到释放，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重新的跟神活好，神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那么不止这样，你每一天的经历，神都在保守看顾着你，你出你入，你所行的一切，你的每一步的脚步，不管你在飞机上，不管你在哪里，你知道神在保守看顾着你，你在经历神那丰盛的恩典，他让万事互相效力，神在掌控着你所有的一切，他不会让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没有他的应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是那样的丰盛。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所有的一切好处都是从耶稣基督哪里所赐给我们的，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拥有了一切。得救的人，你所有的一切，整个主灵的方面，你能够经历到那丰盛神的恩典，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都是因着他而来的。你所有的好处，你的生命，你的每一天，你的工作，你的健康，神把那么多的福气赐给你，都是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都在主耶稣基督里，你所得到的这一切，不只是以前的，现在的，你很清楚，以后他会继续的带领你，直到他把你带进神的国度。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一切，他让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样的来感谢他？他说，为这一切的事情向神活父在耶稣基督里 感谢我们的主。其实基督徒应有的表现，你所过的日子，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要从你的身上来向他感谢，因为你知道你有今天，你拥有这一切，你的健康，你的生命，你属神所有的祝福都是因着他而得到的。所以一切不管是雨天，不管是晴天，不管是病痛，不管是苦难，你都知道他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都有他的旨意，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都有他的保守。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他说你要在一切的事情上，不只是大大小小，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所赐的，甚至你在病痛中，甚至你在失败中，甚至你在苦难中，你知道他都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掌管宇宙的神，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你都能够感谢他。所以这才是真正得救基督徒我们所拥有的表现，因为你所领受的一切，所有的好处，所有的教导，所有的磨练，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懂得万事一切的事上，我们都来感谢他。刚才我们唱了那一首感谢神，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懂得怎样的来感谢他。好，最后就为今天的结束，第21节，你们又在神的畏惧中彼此的圣洁。去就为神的儿女，我们经历了神那么丰盛的恩典，我们要懂得彼此的相爱，这是耶稣所命令的，给我们新的诫命，要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互相的来照应、关怀、帮助，来关心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有时都在为自己的权益而辩护，但是我们要懂得敬畏主，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懂得来敬畏他，我们他怎么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懂得寻求他的旨意，在他的旨意下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在敬畏的前提，我们懂得敬畏神，不要让主圣灵忧伤，我们懂得按照他的教导，我们怎样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彰显我们是神的儿女，别人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儿女能够那样团结的在一起，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也是基督的门徒。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153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祷告。